啊，今天晚上就比较轻松啊，聊聊我个人的故事啊，像大家，哎呀，老公往这一坐我就紧张。对，其实传道人和这个不用了，传道人和那个在外面讲道比较好，因为丈夫不坐着，但我呢，因为不太会开车。这丈夫总会坐着，啊，万一我讲的跟真实不符呢，他就在下面挤眉弄眼的。我在我们教会也是，每次讲完道，如果涉及到家里的事，马上他们就上他那核实。今天讲自己的故事，其实说实在的，我信主是很不容易。相当的不容易，就是说阻挡骄傲的人，我一直认为自己不骄傲，但是后来觉得自己确实挺骄傲的。骄傲的原因就是我老要把事情弄清楚。我从小啊，我爸妈就说啊，生了我让他们负担特别大，我就是但凡一件事，我都要问个为什么。就我妈要带我出去吧，我能问一路为什么，所以最后爸妈没办法，就给我买了10万个为什么，一套书放在家里，我就好，就踏实了。那我就从我的背景讲起，因为我们是一个半小时是吧？我控制时间，因为故事很长。我背景呢，我小的时候呢，父母很忙，就是让我在奶奶家等于长大，跟外婆家。那我奶奶呢，她是等于我奶奶是一个，就我们家是应该怎么说呢？就是说大宅深院吧，就是比较有背景的一个家庭。所以我差不多没上小学，我就可以读长篇小说了。差不多在那个时候，我从小就是读这些，《牡丹亭》啊，《红楼梦》啊，然后看的小人书，你们看的小人书，我看的小人书都是又蓝又发蓝发黄的那种，发蓝绿色的小人书，都是拍的那个就是《牡丹亭》的剧照的那个小人书，都是破四旧，什么原因呢？四旧都被抄了家里，但我们家。我们家那个大院子啊，现在我进去要买门票，说是那个大院子门口，是住一个老头在住，那个老头是摆小书摊的，他那有很多四旧的书，我就在那看，所以我小的时候是不是没有上过幼儿园，它的好处呢，就是我是一个宅女，蛮能安静的。我可以一直读书不厌烦，我也不太需要跟人交往，我也不是很虚。我现在做传道人最好的一点就是，大家都知道我这人特别的不八卦，就但凡你跟我讲的事，就到我这为止了，基本上没有传话的可能性。不是我灵性特别高，而是我没这个要传话的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我奶奶就是给我看书，然后也学画，就是按照琴棋书画啊这些教育。那么她有一个观点，就是你不要出去玩，用她的话说，外面都是野孩子。所以呢，就我很难走出我们家那个院门，我是只能在屋里面看看外面。所以我虽然是在中国文化里面浸泡大，但是我的反叛心就非常的强。我就巴不得哪天走出这个家，所以我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我可得到自由了。得到自由以后，我就在我们学校干了一件挺惊动的事情。小学1年级第一节课，我们是体育课，体育课人家都跳绳，就两个人挥绳子，一个人进去跳。我从来没有跟人家玩过，肯定是不会跳绳。我一进去，那个绳就停了，一进去绳就停了。然后呢，人家就羞羞羞羞我。我家里就是，比如说楼上楼下一吵架，爸妈就会让我进屋，就我没怎么听过别人吵架，所以我不知道怎么骂人。 舅舅不会骂人，那我只看《红楼梦》，只知道打耳光，所以我就给我们班那些女生一人，就是羞我的，都一人两耳光，然后全校就特别轰动，说这是什么人呢？那么野蛮，一句话不讲就是打耳光。所以常常这个社会对你的认识是个误解，我不是说我特别武力特别暴力，而是我不知道怎么吵架，我以为就是表达的方式就是打耳光。所以从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从一年级这件事情以后呢，我就一直觉得我是不太讨人喜欢的，所以就是在就是一直是再加上碰到我父亲呢，他是一个就是非常，就他永远用贬低你的话来激励你提高，所以他永远是批评你，永远是批评你，永远是说你不行。所以我内心深处自己的那个就是自我形象非常非常低。你知道自我形象非常低的人他反而特别容易受伤害，就你但凡说一句话让我觉得你瞧不起我，我就要大大的贬低你，瞧不起你。所以我想我以前是一个那种像刺那种刺猬型的，就是我感觉你要伤害我了，我就先一刀戳过去。然后我因为从小看那些书嘛，一直文学很好，所以我骂人不带脏字，就是我可以说一句非常文雅的话让你心里难受的不得了。就这样一个，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一个人他是在就是自卑和自傲之间两个极端反弹。那所以我跟女生很难相处，因为我们家呢就是把我当男生养大的，然后呢跟女孩在一块我就特别向往跟女孩在一块，像一群闺蜜啊，特别向往。但女孩呢，因为我外在条件，我回头看啊，上帝其实是给了我真的还不错，就是都属于中上层吧。但是因为父亲给我的形象特别低，因为父亲总是说我妈是容貌是九十几分，说我妹是七十五分，说我是五十九分。他说呢，就算你一分吧，他恶毒就恶毒在这，他说算你及格，你干脆说我不及格也就算了，他说算你及格。其实现在想想都是笑话，但是在我成长过程中，我就一方面外人看我认为我骄傲，一方面我内心自我形象很低，这种强烈的反差，人家觉得你骄傲吧，人家就要先来压压你，不给你一些鼓励。我从小到大很少听到鼓励和表扬，因为别人觉得我骄傲，那恰恰我内心呢自我形象很低，所以呢被这种压呢我就更低，就这种情况。那直到认识我丈夫，我觉得我整个人生是整个这种扭曲都是我丈夫给改过来的啊，所以他最好别在，再好像我在吹捧他。事实上就是在他以前所有的人对我的夸奖都是哎呀你真是个才女，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才女形象嘛，特别到了复旦，那复旦大学校门口都在展览我的作品，所以人家都说你是才女，或者就说你很有气质。但在我认为才女和有气质这两个词呢，就意思说你很丑，因为现在不也说有气质就是丑吗，就是不漂亮吗，就没有人来夸我漂亮或者说哎呀你很可爱，都没有人。人家可能后来我跟老同学见面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这样夸你不是很庸俗吗。那碰到我老公呢，他是不喜欢文学的，那他就很庸俗的夸我。他就一直就是说哎你可爱啊，把我当小孩啊，然后就是非常无私的爱。就我后来读圣经，看那个更林多前书那些爱是什么，我觉得他基本上是做到，就他没信主他就基本上能做到，就是爱是不计报酬不计算人的恶， 还一他真是不计算我的恶。那就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心里因为得到一种毫无缘无故的爱，我才被纠正。就当有一个人把你就是爱你，就是怎么都看你好的时候，那别人看你不好呢，你就无所谓了。所以这样呢，开始慢慢被纠正。但是我心中呢，就是一直非常渴望，就是父亲，渴望一个就是能够完全接纳你，渴望一个就是说能够当你靠山的，就像我们今天阿爸天父的这样。我父亲不是，他只要我在外面出点问题，就惹点事，他就觉得可给他丢面子了。我因为不太会跟人相处，然后我三岁的时候学过武术，三岁到五岁学过武术，所以到小学以后我又不会吵架，我就只会动手，所以我就时不时就把人给打骨折了什么的，人家就吊着胳膊就上我们家，然后我老爸就打我，也不问对错。其实经常都是我被别人欺负，不能忍受的时候我就直接打上去，因为我练过，所以一打就把人打我打出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挺冤的。你要是对小孩随意因为他犯了错误你就责打他，我觉得是不应该的。你还是要问清楚这个来龙去脉。我爸就觉得我爸对我妹妹呢就特别好。我妹呢干了坏事吧，没等家长发现他就大哭。然后家长就一直安慰，一直安慰，一直安慰，最后他把事情说出来，爸妈就觉得哎，这个小事嘛，就算了。我呢是犯了错误就很紧张，我把碗打碎了，我就把它藏在那个抽屉顶里面，然后就不知道等有一天呢，我妈找什么东西把手划伤了，那就更加倍的打。所以这个就形成恶性循环。所以我特别特别盼望父亲。我爸妈一直吵架，经常吵架就说要离婚，不见得真离，但他们就吵架离婚，我就一直怂恿我妈离婚，给我找个好爸爸。所以我爸就更恨我，你们就知道我跟我爸的关系就是这样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寻找父亲，我就其实父亲在我心里就是一种保护，而这种保护因为我是一个比较逻辑思维的人，那这种保护就找不到父亲，就要找一个内心的一个构架，就我的思想要有一个构架，能够支撑我对自己价值的认可。那这个时候我就先后经过很多事情，先是特别追求共产主义，我不是开玩笑的追求，我是认真读党史，认真去学习，然后我是很年轻的党员。然后当然六四发生了，很不幸那个时候在北京，因为文学的原因我在北京，很不幸就卷进去，然后这条从政的道路就不能再走了。那从政的道路不能走没关系，问题是我寻找的那个构架呢就毁了。我就发现所谓的真理啊，所谓的为人民啊，所谓的让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啊，这一切都是假的。那我就开始热爱文学，当然之前也写作，当然之前写作呢是为了从政，现在就是从政不想从，那就文学。文学我在复旦读作家班，文学读后来就下海了，你们都知道那个时候。所以我是去海南岛，我跟当时跟江泽民的女婿，我们一起到海南岛，在三亚最大的公司我做总裁助理，我们下面有远洋货轮啊，有什么啊，我每天干的事是什么事呢，因为当时海南岛三亚的那个市长跟那个海南省副省长都喜欢诗歌，他们都想发表诗歌出诗集，我干的事就是帮他们改诗，得到的好处就是他们给我们公司批地，那是诗歌黄金年代啊，靠诗歌能批地的。在这个过程中， 我想我经商挺好，我能批到大片的地，但我就发现，我是一个对钱没有什么爱好的人。就是说你要是送我一个什么我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你把这个东西折算成钱，再加一个零送给我，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这个就是所以我先生经常说我老婆非常好哄，就是他对钱是没有任何概念的，他总觉得家里钱多的用不完，因为然后他能想到用钱的东西非常少。所以当我发现对钱没有概念，你们知道啊，如果你不喜欢钱，在今天这个社会上你少了一大乐趣，因为你不喜欢钱，下海对你就毫无意义，然后你就没有那个坚定的信念要坚持下去，你也就没有坚定的信念要干个什么事业，因为大家都是用钱衡量的。然后这时候我就很彷徨，我就在海南岛的海边，公司分给我一个40一厅的房子在三亚湾，我就坐在那天天干什么呢，在写诗，别人都在批地，我就在写诗，我就在思考，因为我当时64以后写了一个诗歌叫生命历程的呈现，我就讲到我说太阳就像墓碑，就当太阳落下的时候像红色的墓碑，我就写祭坛下黑压压跪倒一片，但祭坛上的祭物没有找到，因为祭物是要纯洁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污秽的。其实我写这些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耶稣，大家如果我以前有一本就诗歌总集叫歌中雅歌，里面有我的见证，我写了很多的诗，现在回头看圣经都有答案。在那种情况下，我就在海南岛写诗呢，就寻求那种在大自然里面，其实说穿了就是走老庄道路了，融化在大自然里面。那时候我就对很多这种大自然的那种包括一些巫术，我们玩碟仙啊，玩根据风向啊、星啊、测算啊等等，就是交灵啊，现在回头看真是，因为你就是要寻求一点什么东西。我就在那整整一年，后来为了诗歌我又去成都，到成都去见了成都当时的文化公司。你们如果在网上查呢，中国的第一套叫股票债券大全，还有第一套房地产大全，两部工具书的主编都是我。我都不懂，我就是去组织那些教授写，看准目标，而组织教授写了以后，把这些书呢就通过关系卖给政府嘛，大批的政府，因为工具书很贵，卖给政府，卖着卖着跟我合作的那个人就说，我们卖书城能赚多少钱，跟这些政府部门关系那么好了，因为买我们书的都是当时开始做房地产的，就是国家的那种，那既然我们卖书还不如卖地，对吧，然后就走向房地产。但这个时候诗刊社当时王嘉欣出国嘛，还就诗刊社说他们就问我愿不愿意去北京，这时候我丈夫就到了清华大学，那我说好，我就去诗刊社了。人家都说你这人太傻了，房地产不干，去了诗刊社了。我就什么都没要就走了，我就在诗刊社当编辑，开始用文学来追求一个理念。另外一个就是当时我对佛教非常感兴趣，北京有个佛学院，我到北京还有个目的就是跟佛学院那些学生啊什么，我们经常在一块儿。但是很感谢神，他们是发了大财的那个公司，最后现在的老板目前还坐在监狱里面，就我没跟他继续走下去，他先坐进去了，然后所以这个世界就这样。当我离开的时候，后来发财了，做房地产了，大家都说我这人太愚蠢了，明摆着要发财的你去搞什么诗歌了，等他就关进去了呢，大家又说我很幸运。然后后来因为他关进去，他咬死了就不招供啊，就是跟他就贿赂的那些官员，所以外面的人又把他给救出来了， 然后大家又说我，你看不就进去坐一下脑吗？那什么都有。然后他出来了才一年多，又进去了，然后给判了一个20年还是什么的，来目前还坐在里面。哎呀，我回头一想，神真是每一步都有带引，每一步的带引都是让我失去点什么，然后就逃过一劫。我那个海南三亚公司的那个总裁老板，我当时没有在那继续做下去，继续做下去，后来我们的办公室主任就当了总裁。为什么能当总裁呢？总裁家被偷了，他们家，我是41厅嘛，他们家就在我旁边楼上。那他喊秘书容易啊，楼上人家从背后爬上去，爬进他们家一间不住的房子，然后就是偷东西。偷了东西以后，他们家保姆给报警了，报警警察一来一看，那屋子里面堆满了现金人参所有的东西，所以他就还没抓他，他当晚就吓死了，心脏病。然后那个办公室主任就当了头，我现在工作关系还在那，但找不到了。所以我人生就是这样起起伏伏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看我寻求政治这条路不成，我原来曾经是一个非常要救中国的一个人，三天两头谈的都是什么文艺复兴啦，改革中国啦，就是热血青年。我今天完全对这些政治看得很透，我觉得要救的是人而不是一个国家，因为我走过那条路。然后我要去经商，经商后来就是这个情形啊。然后我搞诗歌，当年的诗人，90年代初当年的诗人很像今天的超女，到哪就签字，很得意。但是这些诗人最后，我在放逐一店里面写了，这些诗人当改革浪潮来的时候，我们的精神家园，诗歌代表着精神家园，你不得不放弃。所以我在那部小说里面写，诗人好像是夏甲抱着他的孩子，把那个孩子就是我们的诗歌，诗歌也代表着我们精神的伊甸园，把它放在伊藏之园，放在那哭泣，因为我不能去抱他，我也养不活诗歌，我也只能看着他死，与其抱着他死，不如放开一点。当时就是这个情形。但这个时候上帝却会对你说，夏甲，你属我的，这个孩子也是属我的，我会祝福你。所以在北京那段时间生活过得其实是挺荒迷的。那我丈夫在清华当老师，我在诗刊社当编辑，诗刊社一个礼拜只要上2次班，大部分时间就是中午到下午起来，然后梳洗打扮就出去了，然后吃晚上的宴席啊，朗诵啊，各种活动啊，然后喝酒啊，到凌晨1-2点钟回家。我丈夫就在清华那个宿舍里面吃着带冰，清华有带冰，就是冰淇淋啊，装在塑料袋里的，那叫带冰，最便宜，吃着带冰和花生米等我。我觉得我最后能够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走过来，是因为有一个守候者。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些代表着中国的精英阶层，今天中国的我不想点名，很多所谓的今天文化精英、文学精英，还有那些哲学的精英，当初我们一起在北京混着。我们隔壁就是圆明园，清华那个小西门旁边就圆明园，圆明园画家村里面就今天在画坛上叱咤风云的人，当初就是一颗白菜抓把辣椒一炒然后吃着，然后就在那玩，精神极端的颓废。但在那颓废的精神中尚且还有一个追求，想找一点真的东西。今天我们再在一起，精神倒不颓废了，个个都挣钱了，但再也不想找什么了，连艺术都不想找了。 如果说艺术曾经是我们渴望来拯救自己的东西，其实最后我们艺术都不要了。也就是说，政治曾经是我们想拿来拯救自己的，文化是我们想拯救自己的，艺术曾经是我们的偶像，但最后今天金钱到来的时候，一切通通没有了。金钱很简单的把你定价定量。所以当后来就是我信主以后，听到那个庄祖坤，他有次讲到，他说我们不是上帝制造马桶的那个流水线上的一个塑料马桶，我们是上帝精心制作的产品。但金钱就把我们所有的人变成流水线上的一个马桶，因为金钱它抹去了你所有的，你的上帝造你每个人不同的美丽，金钱它抹去了上帝用爱造你时那些细微处的美妙，金钱它让你每个人都被标价，值多少钱，多少钱出去，然后你就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几级产品。当时我其实已经感觉到这个，就这帮所谓北京也就是中国的文化精英们，我们混着彼此啊那些事情啊，非常优秀的人彼此之间，甚至到最后都不能谈艺术，就今天也是这样，不能谈认真的话题。他可以写很多东西去骗读者，在就是知根知底的人面前，我们不能谈这些，因为我们深知我们里面没有。这情况下，后来我就有一次，一个人背着一个小包，就从北京出发，一个人走，一直坐车，坐到那个就是黄河兰州，然后到敦煌，然后走丝绸之路，一直到乌鲁木齐。一路走，我就不想跟什么人交往嘛，就一路走，然后夜车，然后睡在火车车站。那个时候没有电话，我先生就是我拿了些钱走，我说我要走一走，我就走了。走了他就两个月没有的什么音讯，我就走。我想看看究竟人为什么要活的，究竟北京那么是这个情况，其他地方是怎么样。后来我走到兰州的时候，坐一个缆车，这个缆车就是过黄河的，从黄河上方过。那个是已经初冬了，就人比较少。我就一个人坐了一个箱子的缆车，坐上去以后，咔，到了河中间停了，不知道是停电还是什么原因停了。你知道缆车是这样勾着的，对吧？一停了，又在黄河的上方，风特别大，然后他就把你刮来刮去，然后你人又太轻，就一个人，很大的一个箱体嘛，然后就听到咯咯咯，你或者掉下去，咱会游泳，死也死个痛快，他一直在那晃。那次在黄河上面，他们说只有40分钟，我感觉那都快一天了，我觉得天都暗下来了，就在那晃，一个人，前面有个很远很远有一个车，但是空的，后面是空的。但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向上天祷告，我说我至少得有个什么东西陪陪我。后来就看到飞来一只蝴蝶，就停在那个窗户那，我就突然觉得，我从小到大都觉得我可以独自生活。我曾经跟我父母说，你们赶紧离婚，我一个人都能过。然后我妹就哭，我说不要哭，你跟着我过，比他们强。就我觉得一切我都不需要人的，我可以独自的，我可以独自解决我的心理问题，独自找到我的精神支柱，独自做一切事情。但那个时候我才明白，生命是需要群体的， 需要陪伴的。就在那晃晃完了，嗯，就到了那以后，然后继续走。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跟我丈夫说，那个时候他在清华，我就说，嗯，我想找一个有饭吃的戈壁，因为中国的戈壁没饭吃。我当时去了，特别特别辛苦，你就能看到人和大自然的挣扎。就在一个村啊，村的周围都是残垣断壁，就是那个沙风沙漫过来，人在支树，再支出去，再漫过来支出去，就是这种挣扎。我说我还是得有饭吃，我说给我找一个有饭吃的戈壁。那我丈夫就在美国地图上查，一查就查到 New Mexico 啊，这个地方美国应该有饭吃，这是个戈壁，就申请。然后我们就来到美国，但是当飞机从洛杉矶起飞转到那边的时候，越开我说哇，这地方真是个戈壁，飞机下面什么都没有，就一条公路像细线。等飞机下来的时候，阿伯克克以前没有人的，你知道吗？路上也什么人都没有，房子全部是那个泥巴的那个样子。我住到那以后就受到一大刺激，要欢迎新生。欢迎新生呢，有个数学博士就对我说，他说哎呀，你怎么找到你丈夫的，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因为他觉得因为那个时候留学生最讲究的就是你的专业，你看你的专业没有用，中文有什么用啊？英语你还不会，然后他觉得你也没你老公漂亮，你老公帅呀，你也一般啊，他觉得任何你都不行，是个女的你哪怕能够搞个中医啊、护士啊、会计啊，啥都强，都比中文强。我当时就懵了，我回头想想他说的对哦，但问题是我老公当初追我是多么辛苦啊，要打败多少敌人啊，就我始终都是不是很在意我丈夫对我的爱，觉得好像他就是理所当然爱我嘛，你一个同学嘛，那当时我经常觉得我可以嫁很多高官啊、富豪啊、成功人士啊，所以，但是那一次给我的体会，你再有什么，当你换了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只有你本来你能带什么。以前我觉得我有很多的价值，等我突然这些外面就外在的东西被剥夺以后，我突然发现我其实是给不出什么的，我没有爱能够甚至给先生，我们也没有爱就是愿意给邻居送个菜呀、他们当时送个菜人家就觉得你特别好嘛，我也不是这样的人。我就突然发现能够给予爱才是我们能随身带着的财富，而不是其他。这是开句玩笑，就是说林黛玉如果出了大观园被扔到农村，你说谁娶她，又要吃药又不会干活，还是脾气特别大还特别难弄，估计你们在座的弟兄没一个想娶她的。你呀、太好了，很有牺牲精神。所以我相信每一个到美国来的人都有我这种体会。我当时就看着那些 homeless， 我觉得哇，一个个都比我强，英语说的溜啊。然后我就开始去背单词，我觉得我决心要把外语学好。因为我以前我今天讲了我喜欢中国文化，我是一个极端的喜欢中国文化的人，所以我在中学什么我都是，到大学我一直是内心抵御去学英文的，就是绝不学这个文字，这个文字太差劲了，我坚决不学它。但我上帝很奇妙，就把我弄到了美国来，还读的是英文神学院，就是剥夺了你一切的优势。那这个时候我就拼命读外语，读完外语我就想去学电影，因为当我在国内已经跟好莱坞有合作嘛，那去读电影系。那当时我的导师就是 Redland 的那个剪辑师，他就说你会画画，你又会编剧，所以以你的这个情况呢， 做剪辑最好，因为做剪辑不需要语言。我当时就觉得很不甘心，但也只好学吧。在那个情况下，上帝就开始做事了，就眼看我要好了，上帝就做事了。有一个人从上海来，是一个漂亮女孩，瘦瘦的。我就是对瘦瘦的漂亮女孩没有什么抵御力，就是向我提任何要求我都想去满足她，因为我觉得那是美女啊，因为自己从小就特别向往那种瘦瘦的长发飘飘的啊，然后因为这种女孩是跟我最截然相反的嘛，所以我就她当时很跟夫妻关系也有问题，然后他们家身份也很难转，他又上海人，他就跟我说，哎呀，我们上哪拜拜吧，要是在洛杉矶呢就能找着庙，阿伯克克没庙。我说这地方没庙啊，啥拜的都没有。他说那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办，必须要拜拜。我说上教会拜拜吧，因为我在上海长大嘛，上海的教会里面是有那个雕像的，很多像你是可以拜拜的。他说那行。哎，我说听说有一个人，就是当时张俊的一个同学好像刚信主吧，啊，不过也信得糊里糊涂的，那个时候他就跟我也讲不清楚了，还没我清楚，但是他知道地方，我说我们就去那拜拜。他不会开车，我就开车带他去教会，那是第一次去教会。你想啊，一个教会阿伯克给那种教会多年来就是三五十人的，突然来两个不请自到的人，你说那个热情度该有多高啊，把我们围在中间不停地跟我们讲话，那你是走也走不掉。为什么想走呢？一进那个教会，他们是租的美国人的一个饭，就是一个教室饭堂，就像你们那摆那个凳子，不要说耶稣的像，像你们这好歹还挂点什么东西，他什么都没有，十字架都没有一个。那我说没东西摆，我们赶紧走，那走不掉，被他们围着。然后他们就唱歌，唱了一首歌我至今都记得，就主活着。他说不管人怎么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是活着。呀，当时我就心里特别感动。刚才我也讲了，我寻求了很多，我深知人不知道什么。你能知道什么？你以为你知道的你都不知道，甚至是你认为肯定爱你的都不知道。我心里最有把握的就是我丈夫爱我嘛。那我有一次就跟他讲，我说你看我妈要是没生我，你就没有那么好的老婆来喜欢吧。他很冷静地跟我说，我那么好的人就是要爱一个女人，没你我也会爱我另外一个女人。我就特晕，我老公特爱说实话，但他那个实话吧特别让你就是不知道怎么接话。然后我想从小到大当什么少先队呀，当作家啊，进什么进市作协、省作协什么，一路都是你挤进去的。我想问你们，哪一个学校是非你不可求你的？什么场合都是你挤进去的。但这个时候在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哎，他们说他们知道，这帮人也太牛了，他知道他救赎者活着。所以我回去以后老有这首歌在心里，我就特别羡慕他们，他们有他们知道的，我没有我知道的。我表面上可以把他们驳得一塌糊涂，他们圣经都没我熟，别看他们是基督徒，但是我知道吗？我圣经熟，但我知道这位救赎主吗？我知道这位神吗？我不知道。他们不熟，他们知道，这就是他们比我牛的地方。那回去呢，下个星期又喊我去教会，我说不去了不去了。我心想你们知道就知道吧，反正我肯定是不知道了，都忙活十年了，看圣经都没知道。我当时就觉得神没选我，所以我就不去了。不去他们就要给你送书，对吧？你们教会的人是不是也这样？就你不去他就来，他给你送书。他送了一本什么书呢？就林子写的那个一个见证集。他们还特地跟我说，林子是我们基督教非常什么著名的作家，什么什么什么，跟我讲。 我也不怕得罪您子啊，我当时把书一翻开，我说这写的这文字，因为我不在乎你写什么，我很在乎你的语言，你的文字，我就觉得不行，我就想合上。然后一看他当时确实写了远志明怎么信主啊什么什么，我想哎，远志明是写那个蔚蓝色写那个就是和尚的，我就来看看他怎么信主的啊，感谢主。那天他怎么信主的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那天晚上在看的时候就不停的看到上帝两个字就流眼泪，我说就是一个神迹，看到上帝两个字就流眼泪。我从小到大我妈说他不记得我流眼泪的时候，而且我从九岁开始就不允许我母亲抱我，就我觉得我自己很独立的人，不要搞这种就是搂搂抱抱的事情，就是非常非常就是理性。哎呀，我那天看到上帝两个字就流泪。我丈夫在楼上做 computer， 我说哎呀神啊，你千万别让他下来，下来不很丢脸吗？我就哭。哭，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像是上帝站在我面前，并不是我看见他站在面前，但我感受到我站在神的面前，感受到站在神面前。这时候上帝就问了我两句话，这两句话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因为很简单。他说你为什么活，就活着的活，你为什么写，因为你为什么活为什么写，其为什么活是我们的生存价值，为什么写我认为是我的使用价值。你们每个人都是，你为什么活，然后你为什么当牧师，对吧？你为什么当医生，你为什么教书，就为什么活为什么写。那当时我就用最中国文化中最经典的方式回答他，就是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嘛。我不爱钱，但我总觉得咱在世界上活一辈子该留点什么啊。现在想想挺可笑的，你能留什么啊，那么多人想留，哪谁后人能记得那么多人吗？记不得。但你都想留点什么，我说留点什么。然后神呢也没来嘲笑我，他说你爱不爱看你作品的人。我说不爱，我为自己写作呢，爱他们呢，我不 care，就说不 care 他们，因为这是在中国作家中非常流行的，就为自己写作。那我怎么 care 他们？我当然知道那个时候我的一部作品卖得很好，就是出版就是十万册，人都坐在什么小摊子啊，什么馄饨摊底下，上面都挂着我的广告，那难道我 care 他吗？或者在火车上或者在厕所里面看看我的小说，我 care 他吗？肯定不 care， 对吧？我说不 care。 然后上帝又问，那你尊重不尊重历史？我说我也不尊重。历史中成者为王败者寇，你不要说历史了，我们身边的事情都是成者为王败者寇。我如果要真想成名，就是为成名而成名，我去当个芙蓉姐姐比我这样折腾强多了。中国今天更是到了极致，你要想成名，你绝对不要走正路，你一定要走歪路上头条。所以我说我也不尊重历史。然后他就问了句非常要命的话，那天他跟我的对话，他说那你为什么要用你一生的心血，毕生的精力，在你为你不爱的人写作，在你不尊重的历史中留名呢？这相当于今天就问你，你是一个机械师工程师，他问你你爱不爱用你那，比如你是坐椅子的，你爱不爱所有坐你椅子的人？你肯定不爱。你做药的人，你爱不爱所有吃你药的人？你不爱的话就是这句话。我们用一生的心血，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放弃了很多亲情，放弃了自己很多东西，好像要来做成我们的事业，但我们却不爱这个事业要服务的人。那一天我突然从所谓的事业，所谓的社会，转向了对一个人的重视。之前我相信很多知识分子跟我一样，我们重视国家，重视事业，重视文化，重视很多东西，但我们不重视人。 我们重视一个人类，但不重视身边的一个人。这是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常常就是说有很多的知识来要去推行，但是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无德。我可以大谈什么是爱，大谈婚姻的构架，但是我可能正在出轨，我可能正在炫耀我有很多个情人和老婆。很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带来的都不是他的老婆啊，每次带的还都不一样啊。而这些人现在其实他正是到处做指导的。我并不还不是像现在讲的哦，谁出轨怎么样，而是那个时候就是在文化人中以此为荣，并且把玩它。我讲的是不是人性的软弱，而是把玩得益于人性的软弱，而讲的不是，是另外一套。所以当这个时候，我觉得那天晚上让我突然面对了一个个灵魂。这是直到今天我都不再看重所谓的，不再那么看重所谓的政治、民族、国家，我更看重每一个人，每一个我能接触到的人。那天神这样问我的时候，啊，你为什么你要用一生的心血、毕生的精力，为你不爱的人写作，在你不尊重的历史中留名？这个时候，我当时无语，我感觉就像我脚下的高台像沙子一般流走，忽然夷为平地。啊，穿惯高跟鞋的女孩会有这个体会，突然把鞋脱掉，你好像摸不着北。一直成功的男人突然来到美国，也会觉得摸不着北。但当我摸不着北的时候，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就是在小学啊中学是辩论高手，就是经过训练的，可以诡辩的。如果我真要用血气跟人辩论福音，我不会输的。但是我现在渐渐觉得那个毫无意义，辩赢了他也不会信，所以我才现在不爱辩了。但是当时我就想跟神辩，可以用很多东西来攻击神啊。但神没有给我这个机会，他说了一句话，就是我的那个见证的题目，那句话就是女儿，来把你的艺术和生命给我。首先他叫我女儿，我爸从来没叫过我女儿，他就叫我名字。我一生其实后来想想，我所有的成功都是想得到我爸的认可，我所有寻求都是想在我心中建立一个安全，建立一个遮盖，建立一个父亲。但那天晚上神好像就是知道的，他说女儿，他来把你的艺术和生命给我。那是在一个怎样的情景？那是在我已经来到美国，我的艺术毫无价值，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开始画画，我主要是写作，文字人看不懂，毫无价值。我的生命，因为我的艺术没价值，生命就没有价值了。我很多时候都躺在我们家的沙发上，面对着那个门，就想把自己吊死在上面。这讲的是真实的话，不是我们家很穷，我先生奖学金挺好的。问题是，我觉得我所有的辉煌在36岁那年都达到了，我所有想要的都有了，我干嘛还要活着？以后只会越活越差。我甚至现在想想非常可笑，我就觉得我吊死在这了。消息传回去啊，一个中国诗人，你看竟然当时大家都还能记得我，现在吊死也没用了。当时都记得你的时候，你看竟然在美国吊死，成为一个新闻也行。而且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趁你最辉煌最美丽的时候咔嗒完蛋，不要一直挠挠挠挠到像张爱玲一样。 死在屋里没人知道。但在这种时候，我对艺术和生命都已经抛弃，都已经不尊重的时候，这一位创造万有的神竟然要我把艺术和生命给他。我当时看到这个神上帝好像他的胸怀，他这个胸怀是创造宇宙万有的胸怀，但我好像就是看到他里面似乎有个洞，这个洞就像我们拼板版图一样，这个洞一定要我填上去，否则这就是一个伤口，就一直会流血。我那时候，现在我能够，那时候我就知道圣经，但是神学没有现在好。现在我就明白，无论上帝有多少个儿女，你这一个就是他心里的痛，你不回到他怀里，他就是一个洞，就是一个伤口为你而流血。因为爸爸不会有十个孩子就不在乎一个孩子在外，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父亲就是一个完全的父亲。所以那天我看见了那个洞，我觉得这个世界对我都是无所谓的，都是我要挤进去的，但只有这个怀抱是没有我就不行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你的人生如果到有一天你发现这有这样一位神，有这样一位天父，不在乎他有多伟大，只在乎他非你不可，你心里的那份感激是无穷的。所以那天我就对神说，我说好，我的艺术和生命都给你。其实心里想这个东西也没啥用了，然后就说给他，给完他了我眼泪就停了，不哭了，然后说睡觉吧，上去。我心里有个想法，我说哎呀，今天这一切太 emotion 太感情化了，睡一觉就好了。然后我睡在床上，我老公也睡着了，然后那天晚上可有意思了，我从小到大干的坏事啊，一幕一幕在我面前演啊，我真相信到天堂会这样演的，一幕一幕演。而且你他演到什么情景啊，演到就是说那个事你没觉得你干坏了，他重新演的时候能把你的心思意念重新展现在你面前，你就发现自己心里其实挺恶的。包括我跟同学不好，跟一个女同学不好，我又斗不过人家，然后天天在心里咒诅他，什么被撤亚啦啊等等的，咒诅了好长时间。有一天他终于出事了，我特别的开心，心里这些事都没有人知道。最没有人知道的一件事，是我三岁的时候干的一件事，两岁半在我外婆家，我做了一件什么事呢？那天神就给我重新演了一遍。当这件事爸妈他们经常传为美谈，他们不觉得是坏事，就觉得很好玩，但神就很严肃的给我看了一遍，这是我的罪性。两岁半的时候，那时候家里布票也很紧张，买床单很不容易，所以呢我的小舅舅呢就有了一条新床单，这条新床单是蓝白大的蓝色和白色的格子，蓝色上面用白色织的那个帆船，就上海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这个床单，所以我写作业什么都要去趴到他床上去写。有一天呢，我那个钢笔呢就戳穿了这个纸啊，就滴了一滴在他的床单上，然后用橡皮擦用涂改都弄不掉。其实这就我后来想想，这真是预言了我们的人生，一个无意的做了一个错事，我们就拼命要把它擦掉，都擦不掉。后来我做了什么事啊？因为我从小学绣花，我有绣花剪刀，我就把那个钢笔那个小圈呢把它很细心的剪掉了，剪掉趁着那个棉花胎呢看不见，这个洞很小，那我很得意。然后过一阵子这个床单要洗，也还看不见，洗洗洗洗的大概有，以前洗床单没那么勤，大概有大半年了，我都把这事快忘了，床单上的洞越来越大了。 我小舅被我外婆大大的打了一顿。他打他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心里很不闹人，但我没说出来。那事隔那么多年，我忘了，神就让我想起来。我看到这一幕，我就知道，我一生其实都在为自己擦那些污点，擦不掉就用剪刀，用不了剪刀就造成更大的窟窿。我突然发现，我一生都是在干这件事。我那天在床上坐不住，躺不下来，那个时候我就起来，那是我第一次祷告，第一次从床上下来，跪在床前，还先跟神说了一句：“不要让我老公醒过来。”然后我就开始祷告。平常我老公特别容易醒，我一翻身啊什么，他就问：“哎，是不是要喝水呀、啊，或者怎么样啊？”啊，现在是、结婚二十多年，目前比较麻木了。那我就在神面前为每一件他让我看见的事祷告认罪，认完了以后，我就睡不着嘛，睡不着我就到书房，书房神就说翻开看看，看圣经，叫我从中国带了一本圣经来，很有意思啊，中国我专门带了一本圣经来，但是很少打开它，我就把它翻开。其实现在我圣经不算很熟，现在我都翻不到那一页，一打开就是那句话：信而受洗必得救。我主啊，哪有人这么一信就去受洗的。然后又一翻，什么一第一句是信而受洗必得救，还有一句是你们要怎么受圣灵的洗。哎呀，他也不让我睡，我说行了行了，睡觉吧，我明天就去受洗，我就睡了。所以第二天我想，哎呀，睡了就忘了。第二天一醒，眼睛还没睁开，就是一个意念受洗。我说这个上哪受洗啊？然后要找牧师啊，我教会总共就去过一趟，因为我根本不认识牧师。然后我就在那，我老公就说，我就想找我认识的那个基督徒的电话嘛。我老公就说你找什么啊？我说我们那个牧师叫朱建，我找什么人认识他。我找他还不容易，他是我们学校的 faculty， 我们那个所有的那个学者什么学生那个名单录就压在我们家电话下面。那我就找出来，就电话打过去，很巧就我认识的那个，我唯一认识的那个基督徒，信的糊里糊涂的，正在他们家带孩子，那天帮他看孩子。你别看基督徒刚信糊里糊涂，热情比老基督徒要高得多。电话一打去，他那个兴奋呐、啊，因为他们叫他们为人祷告嘛，他想着他天天就祷告让我信嘛，因为他都跟他最熟嘛。但是他是讲不过我的，他你说他原来就是他信的真热，我现在回想哦，我竟然也能被这样的人传信了主，完全讲的是错的。电话打过去，他就很兴奋，就叫哎，他讲不清楚，就你来嘛，来嘛，他就是一句话来嘛。然后他就说，哎，让他们跟你讲路怎么走，他就让朱建的那个小姨子，现在也是牧师，给我讲怎么走。他就说啊，你从开到哪，然后拐弯，开到哪拐弯。我心里就不想去，所以他讲完了呢，我说好，知道了。啊，你不拿纸记一下？不用记。你不是神是活着的吗？你们的神活着就能把我带来啊！我就把电话给挂了，然后吃了饭，一点钟我就开出去了，没有 GPS， 没看地图，然后开在路上，他讲过的话就一句句在我脑子里面，到什么路左转，到什么路右转。他们家在社区里面啊，后来我们祷告会在他们家，我总找不到的，那天一步不差停在他们家门口。然后进去，那个牧师已经等着了嘛，然后就跟我谈，我就说我现在谈，他说你怎么认识啊？你为什么要受洗啊？我说为什么要受洗呢？我就故意没按圣经讲，圣经我看过，但我就按我真实想法讲。我说我就像在森林里面找啊找啊找，然后看见一个房子，房子里面啊特别暖和，炉火都生着，然后有个老父亲， 我特别想进这个屋子，趴在他腿上哭一场，但是呢，我得推门进才能进去，不然我在外面再看，里面还是暖和，外面还是冷，所以我要受洗。没想到牧师还是很有文学底子的，人家学英美文学的，好，你这个想法跟圣经非常吻合。然后他就拿出圣经给我讲，哎，确实啊，受洗就进入神的家门嘛，认父嘛。哎，我一听，好啦，然后他说我们祷告吧。哎呀，我想着祷告，我昨天晚上祷告都是认罪啊，我今天得当他面讲一遍吗？我说怎么祷告？他说就在这祷告，跪下来，一个大男人，我一个跪在一个地毯上，我特别忐忑。然后他就祷告，朱建特别会祷告啊，祷告呱呱呱呱讲很多，我就在想词啊，啥词也没有。然后我想，那我也得祷告，我就照着他的意思就讲了第一句话，阿爸天父。阿爸天父一叫，我的眼泪就下来，大大的哭。我就觉得那一刻我就是扑在了父的怀里哭了一场，就好像是游子在外面多年那么的累，受尽各种的屈辱，包括自己对自己的否定。其实浪子的故事里面，他去吃猪食，跟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我觉得做的很多事都像是去吃猪食，跟猪抢食。今天回到父的家里，我就哭，那天把他们家地毯哭得亮晶晶的，估计又是鼻涕又是眼泪。然后起来，我说：“那你给我受洗吧。”他哪能在这受洗呢？他说：“正好一个星期后，你就参加那个班嘛。然后两个星期吧，还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教会有复活节受洗仪式，你参加。”我说：“那不行啊，我今天想受洗，你不给我受，一个星期后万一我不想受洗了，你硬把我按进去，我说不行。”牧师说：“圣灵进入你里面，就不会出来。”然后到要受洗的时候，我问题又来了，因为这个牧师我不认识，我还想着神学呢，我想他的神学对不对啊？所以我说：“牧师啊，你给我受洗，我跟你没什么关系吧？”啊，你跟我没关系，你跟上帝有关系。就是逐渐我非常感激他，他非常用纯正的道理和我相处，他不是一听你要跟我没关系心里很恼火，不是，他说你只跟上帝有关系。我说我跟这个教会也没有关系吧，因为这个教会我还没考察过。他说你跟这个教会也没关系，你跟神的家有关系，你要是觉得我们教会不好，你也可以去别的教会。这样我就很踏实了，就受了洗。而且受洗前我向神要一个印证，我说你真要让我受洗吧，得给我找个人陪我。谁呢？就是当初为了他去教会的那个人，就那个女孩，她一直不肯。她说：“你看你有这个神跟你对话，神又不跟我对话，我啥都没有。”但是很奇妙的，我说：“反正到那天你把衣服先准备着，万一你想洗呢？所以我们受洗课你也跟着一块听哦，陪着我。”她说：“行。”到那天她自己去洗了，我们就一块受洗。所以非常感谢神，这样就受了洗。受了洗以后就有肯定嘛，一个作家受了洗，所有人都来跟你说奉献你的笔啊，做文字事工。我说要命一条，要笔没有。然后教会的人就很生气啊，说这人怎么这个样子啊？我说你看你们基督教教会里面这些文字都什么文字啊，那个杂志办的跟内刊一样啊，通讯似的，没有艺术含量，错别字一大堆。我说这个东西我不写，他说写写见证啊，写写诗歌啊，因为当初我听到，哦，不写不写，这也不写，我去做宣教士，把命献给神。所以神不是按照你想献什么献什么的，我最不想献的就是我的艺术。神来来回回就讲这两句话，你不说你把艺术和生命都给我的吗？他来来回回就跟我就想干很多很多事。人很奇怪啊，突然间要献给他的时候，你就想干很多事。我宁愿要去做美容师，我要去卖房子，我要做所有我以前瞧不上的事，我就不要做一件事，就是 做一个基督徒艺术家，因为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前途。但有天晚上神就说让我重新去读我从中国带来的很多书，包括圣琼佩斯的《男生恋歌》啊，是我最喜欢的诗集。我从中国运了很多书来。我先生就说我们家搬家把钱花的都是在书上，搬来搬去搬来搬去，我就一本本把我最喜欢的都拿下来看。我这才发现因为中国翻译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对作家介绍都不介绍他的属灵背景，然后我就发现像圣琼佩斯都是英国国教诗人，那我喜欢的很多人其实大都是有信仰背景，特别是男生两个，我看到了一个壮美的赞美诗，我就重新认识了我所谓的认识的艺术。在那天上帝让我重新认识艺术，我才知道天父的世界不是在我们眼见的教会目前的状况下，天父的世界是何等的美。上帝就让我看见我今天只是进一个门，有那么大的世界，今天我不是跟他死了没门了，而是进了一道活的门，整个世界铺在我面前，这样我才慢慢走上献给他的道路，一直走。当时就在阿巴克基十年，信主就七年，我写的所有东西都不能发表，也不能回国，各种原因，教会人也不看好，教会人当时都说这人不是奉献做传道了吗，天天在家待着干嘛呢，他们觉得你至少该写两首歌。但后来这几年引起中国文学界他们感兴趣来评论研究的东西都是我在阿伯克给写的，因为到了洛杉矶就忙海外校园了。结果回头觉得上帝有时候不用你的时候正在用你，他只是不按你的方式用。而且在起初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艺术一落千丈，好像写得很不如从前。那时候2003年开始有网络的时候，他们请我做诗歌界的版主，诗歌那些版主，我写上去是他们说哎呀这写的怎么跟台湾人写的似的，他讲的台湾人不是别的，就是当时席慕容啊他们那些诗，就花前月下的美美的什么。后来我现在发现你一定要，你这个山只有那么高，但你要爬另外一个神给你的山，你一定要从这个山上下来的。下来的时候就是你愿意为主放下一切的时候，因为明显的看到写的不如从前。你不是说有了神你能够沿着这个山爬得更高，不是的，你有了神你是一个死儿，出死入生，你没有死就没有生。所以我从这个高峰下来，上帝当时对我的一个呼召就是放下你的审美。但是你知道一个艺术家活命就靠审美，他所有的创作都靠审美，但是神说你放下你的审美。那我放下的时候我的心思就是主啊行了，我这辈子就专门为你写废纸吧，我也认了。所以有这样的心态下来了，才有今天我慢慢在往上走。哎呦，我想这是上帝对一个崇尚知识崇尚逻辑希望自己来弄清楚的人他的一个代应。任何的知识任何的逻辑最终的临门一脚都只有两个字，就是生命。你无论怎样高深的知识，无论怎样的逻辑，无论是爱国家爱人类爱环境爱世界爱什么爱什么，最后都要回到你爱不爱人，你爱不爱上帝创造的每一个人，你对这些人有没有感情，如果没有你一切的知识都是枉然。当你爱人了，你就会渴望找到这个人被造的那个源头，你就会爱造了这么多奇妙的不同的人的上帝，你就会找到天父。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吗？亲爱的恩主，每当 孩子，来回顾你对我的待遇。我的深知你是怎样让我一步一步走到你的面前，走到生命的真实面前，走到真理的真实面前。主啊，每当我要离开你的时候，我就被虚妄抓住，我就被浮躁抓住，但每当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就被你的美，被你的真，被你那有血有肉的生命抓住。主，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但是你却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你知道，只有用你的道成肉身来贴近我们这个肉身，我们才能感受到你，才能认识你。主啊，今天无论是信主的还是没有信主的，若是我们里面愿意，我们就可以来对你说，上帝啊，我们认你做我们的父亲，我们愿意一生来跟随你，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增长。好，如果今天在座的你还没有信主的，你愿意来接受这一位神，你可以举一下你的手。虽然我知道可能你们大部分都是信的，但如果今天你们有还没有信主的，你愿意认识这位阿爸天父，你可以举下你的手，这位父亲就要拥抱你，就要将他照你的旨意，那美善的旨意来告诉你，将你的一生他所为你定的美好的路来告诉你。再问一遍，如果今天有还没有信主的，你可以举一下你的手，父在天上就看见，他就做你的父亲，你就做他的儿女。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最后用主祷文，大家一起来向主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开放给大家问问题。肯定大家对我个人可能没什么问题啊，反正我的故事就这样了，太隐私的我也不会讲，所以其实开放给大家对任何事情包括写作啊，包括就是信仰啊，包括跟父的关系啊，任何都可以问。因为这最后的机会嘛，明天主日讲到肯定不能问问题的。怎么样啊？这属于半机密问题。具体怎么样关系我可能不能告诉你，但是在中国你可以看到海外校园，在网上也能看到，因为我们的微信和微博，就是今天刚才我结束的时候打的那个两个二维码，对吧？如果你扫了，就是你订阅了海外校园的电刊，或者说你订阅了我们的微信频道，你只要把这个名片发给你中国任何人，他们马上就有，所以中国传得很快。 么去年呢做电刊的时候，我们做过就是对专门对就是九零后的那个爱梦想嘛。后来我就发现，年轻人啊，他们不爱看纸刊，也不爱看电刊，他们只看一篇篇文章。所以今年我们采取的呢是，第一是微信推，每天都有文章，他们很喜欢。第二呢，就是这个纸刊呢，你一定要文章，用他们的话说得有深度，你别以为人家小，九零后特别在乎深度啊，他要有货真价实，然后他就愿意收藏。而且我也不太理解，我有不少九零后的粉丝，他们觉得跟我交通没有障碍，我曾经觉得我就那么肤浅吗？然后后来发现九零后他们有一个特点，他们很真实，人一真实就深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当你不真实的时候，你所有的深刻都表面，当你真实的时候，你别看九零后他有时候问一句你觉得挺好像挺不在路子的话，但是那一句话一下就能问倒你。你要是没有信仰的真实，被他两句就问倒了，然后你就会恼羞成怒。这就是我跟九零后在一块的情况。那海外校园也是这样。我们今天刚才那个他问到海外校园的编辑，就是具体的编辑包括微信的编辑，差不多都85后，而且都在中国。我们的作者，我每年也会在中国培训作者，作者也都在中国，中国为多。原因是今天的留学生和当年不同，当年留学生年纪都大，今天留学生年纪都轻，而且他们都是不是很长时间就从国内一过来，而且国内的文化跟美国文化越来越接近，所以呢就是说他们中国大陆孩子们看的东西跟在这的留学生看的东西非常接近。有一些就是人觉得现在的孩子好像不像当年什么袁志明他们那一代哦，喜欢思考哲学问题。我不这样看，那个时候的哲学问题都是挺浮的，但现在的孩子们看上去他只在乎他自己，问题这真是回到了信仰最核心的部分。这一位神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信他？其实就是回到人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我是非常的看好九零后，因为他们真实，因为他们的知识面广泛，他们从小就是看很多书嘛，然后他们虽然他们不是那么深，但是他们有所涉猎，有所涉猎以后，一旦他们年纪稍长，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会在某一部分是很快的深入下去，然后他们的英语都很好。所以海外校园面对非常大的挑战，孩子们，今天的孩子们不会给你面子，不爱看就不爱看，不仅扔掉还告诉你。就是这样。他们会经常给我们回应，好看哇，夸你也是夸的你特别兴奋，不好马上讲的你很沮丧。像以前的海外校园读者就好不好他都不吭声，对，这是很大的不同。不涉及，因为在我的理念中，福音就是福音。打压，我们是要报道吗？我们不是在中国，不需要报道。中国有很多报道，因为今天已经没有说有个界限，好像他们不能说话，我们来说话。因为整个网络，他们都可以报道最真实。我今天报道一定有虚谎，因为我肯定是从谁那听来的，所以我们不涉及报道。评论呢，我们也不评论。因为我们今天是要传福音，不是要来谈政治，也不是要来谈别的。但我个人有没有理念，有没有态度，我会有。但是海外校园的态度是我们是一本福音杂志，所以这个是肯定不报道，不是特意不报道，而是根本这个就不在我们的范围内。如果要讲到教会的问题，那也至少是举目的问题。你不可能像非基督徒 传福音的一本杂志，谈的都是教会的什么三字啊、家庭啊，人家也弄不清楚的，所以不报道。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活，为什么显嘛？第二个他就，我不是就说燕国留孙，人国留民嘛？然后他就说你爱不爱看你作品的人？然后就问你尊重不尊重历史？啊，我不 care 也不尊重。然后接着他不是问题了，他就是呼召了。哦，对，接着是那个他说你为什么用一生的。怎么讲的？他说为什么用毕生的心血，一生的心血，什么毕生的精力，这个我一下子记不清了，我要去查一查哦。然后为你不爱的人写作，在你不尊重的历史中留名。那我就跟你说，没有一个人找信仰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神的。因为这个很简单，有的人是为了家庭有问题，有的人是为了金钱，我是为了比如心灵的空虚，而且我说我要找神，为什么活，为什么写，它在于你的生存价值和你的使用价值。如果你生存价值和使用价值你说你都不要的话，你就不是个人了。如果一个人根本不在乎自己为什么活着，也不在乎自己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意义，那这样的人如何认识神？我不知道，神知道吧。但我想上帝最终要解决人的，就是要告诉你，你这个人的价值。所以这才存在一个我从哪来到哪去，我今天为什么活着。如果你觉得我这个人都不需要价值，其实你确实可以猴子变来啊，然后人死如灯灭啊，你不用考虑啊。因为我们最终说我们不在乎这些高深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最简单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活着。所以你说我是为个人，我没错啊，我没有为这个国家去找耶稣啊，我肯定是为我个人找耶稣啊。为国家找耶稣的人最终都得落实到为个人，因为这是拯救人灵魂和生命的，不是说这个信仰最终是拯救一个国家的。在神眼里没有国家，只有灵魂。他不是说给了我艺术和生命，艺术啊对我来说是艺术，对你可能是做母亲的价值，对你可能是做工程师的价值，对你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社会的使用价值，就是生存价值，就是我要活着。然后如果我为了活着而活着，那我就跟猪差不多，所以我们得有点使用价值，就这个意思。所以我相信这个是最基本的。如果没有艺术，每个人心中都有偶像，你那个偶像其实就是你以为你能够有的社会价值。我不知道您明白吗？其实就是有一条啊，千万不要以为自己信主比别人高尚，动机没有高尚的，每个人信主都是为了自己，没有说我为了上帝来信上帝的。那这样的人啊一定要重新信的，因为你为了上帝信上帝，那你说好像你来信了上帝就得了荣耀了，就光彩了，那就太高看自己了。天父什么啊，天父没有我不行，没有什么觉得他站在我面前，他对我说女儿，我不是用逻辑思维想的，逻辑思维我现在可以给你讲，但当初不是，当时那一刻我就是感受到他说女儿来把你的艺术和生命给我，在那样一个情景中，我觉得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人要我的艺术和生命，那么要都是有你可以没有你也可以的，但这一位神说女儿来把你的艺术和生命给我，他特别看重， 那我今天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看重，因为艺术和生命都是他给我的，他给我他才看重，不是这个社会给我的，所以这个社会不看重。那我现在跟你解释一下啊，我原来看重国家，但是比如说打个比方，我跟很多知识分子一样侃侃而谈，我们这个国家啊应该有很好的文化啊，彼此要相爱，中国人最丑陋的是个人至少门前雪，但是呢我们这方在侃侃而谈的人呢都是不顾他人瓦上霜的。而我现在讲的呢，就是说我不再侃侃而谈我们这个国家的中国人的丑陋啊，这个文化要不能个人自顾门前雪啊，但是我实实在在的呢，我会在乎我身边坐着的一个人，我会放下自己想做的事替他去扫一扫他的街道。对啊，我不是说矛盾，就是说你的初衷不同啊。
我以为你问的这个，
对不对？那我的问题是，我相信你并不是在个人的生命中让个人不再关心国家，不再关心社会，不再关心政治，不再关心公益，不再关心慈善。那相信在个人的生命中啊，他应该行出这种慈善，行出公益。那么你在关心个人的时候是怎样体现上帝要求的啊？这种行公益，这个人生命中他的公益，他的慈善。
那我想说啊，比如说公益这一点，过去我可能确实是很在乎就是这个国家要有公益啊什么，但其实呢至少对我来说，我也只能说说，我做不了什么事情，而且我还会非常沮丧，觉得根本就没有公益。但是现在我也很清楚我做不了什么，在我力所能及的地方我行公益，我不去好怜悯，我行不了大公益，我可以行个小公益。我不知道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即便回头就说，比如说当然这个我不是说是真理，我说是我个人的改变。比如说我以前是很在乎大事的，用我先生的话说，就是我们家呢大事都他管，国家大事啊，人类大事啊，都是我老婆考虑的，所以家里小事都他做主。但是我后来渐渐发现，想一堆大事，当然最好是我相信神会渐渐对我有带应。比如说我今天，我不会太想着如何推动基督教文学文化，我也会想，不是不想，但我会想我如何来实践，我花时间去读神学院，来研究最基础的圣经和文体的关系。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也许将来有人就可以，因为这个是一个文体的一个研究，才能带出后面新的文学的发展。我要是我以前，我会想着我要成为那个金字塔上的高峰啊，我要写出一部名著啊，来振兴中国的基督教文学。今天我不会这样想，今天我想的是踏踏实实的，我能做什么做什么，而我是知道上帝会做整个的安排。就像你说公义，我相信公义在神，我并不能做什么，至少我是自己是这样认为。包括在教会的服事也是，曾经我是觉得，我们教会应该这样做，我们教会应该那样做，然后想很多，然后呢就要争执。今天我在教会不太会争执，就是我干我能干的那部分，因为我不是牧师，牧师决定的只要不违背圣经，也许不合我的意思，或者甚至也不是最好的方案，但是牧师这样决定了，我就愿意尽力尽我的力量去做，去悄悄弥补一些不合适的地方。我在我们教会刚刚讲过神的家， 神家中的原则等等。其实你在教会如何，在社会也是如何，做自己能做的。我不是要去号召要怎样怎样，就比如，但是上帝很奇妙，当我没有想对很多人说话的时候，自己安安静静写东西的时候，而上帝却做。你比如说，我就安安静静写我的小说嘛，把我体会的信仰写在小说里面，或者怎么样写。那这个过程中，我其实不是经常跑到那个大会上去宣布我是基督徒，基督教文学应该怎样做这样，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借着那些就是包括组外的一些就是评论家做我作品研究的时候，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就开始研究你的信仰。这次有两个中国的一线评论家，他们就说，哎呀，给你写评论太难了，因为这个基督教我们把不准。我甚至跟他们说，你就按正常的作家来评论就完了嘛，因为我要出专辑嘛。他说那不行，你这个评论你一定要跟基督教有关。所以他们开始读圣经，然后去读我的博士论文，比基督徒还认真。但是我就说，这个事是神在做，他不是我在做，我也没有这个远大目标要干件什么事情。而过去的我就是有很多远大目标。我记得我跟于信娇，那时候他老到清华，我们俩坐在床上就策划如何搞个文艺复兴，中国文艺复兴，然后追求。最后当然我去了美国，不能搞下去了，他继续在呐喊，然后进了监狱，然后出来了还在呐喊。我很尊重他，但是也没搞成啊。问题是我来到美国，我没有去这个雄心的，我觉得上帝恰恰在使用我对中国的文学就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改变，至少人家看见有一种文学是可以有灵性成分，有基督教思想的。所以我的体会就是说，我不再立大志了，我做我能做的，做上帝在我心中感动的事情。至于做的那个事情他如何使用，是大用还是小用，什么时候用，我不太 care 了，我不担这个责任。所以可能跟大家接受的一些教会的教导不太一样，我其实没什么大志向，因为也不知道他下一步叫我干什么。而且立了大志向你就很着急，你觉得我要推动一个什么，然后你就非常着急，然后你跟神的关系甚至都会不好。我就是追求在帐幕中与他的祷告和亲近。今天可能我在写一个很重要的作品，但如果神感动我去服侍一对夫妻，听他们啰嗦一天，我也愿意。既然神你让我做的，我就去做。时间的耽误，我过去会非常难过，觉得这个很不值得，这个值得，但我今天不会做这个评断。就仆人和使女嘛，你让干啥干啥，至于干的那个东西究竟有没有价值，是你评判，不是我评判。所以我不是不爱这个国家，也不是不想关心这个国家，我深知能力有限，靠我们人改变不了什么。如果我们都能够伏在上帝的脚下，一个传递一个，一个传递一个，这才是真正信仰的传递，而不是一个运动。好，那你讲到这个，你觉得六四是很重要的，其实中国还有很多，包括你整个文革如果不能够重新清算，那这个都是很多事情啊。那我们教会，我想问你，教会究竟该做什么呢？我相信上帝会呼召某些人来对这个发声，那还有很多需要发生的地方。那每个人他有不同的护照，如果我里面没有这个护照，只是觉得应该怎样我去做，我不认为上帝很喜悦啊。我的回应就是并不是我并不认为教会应该这样，但是我很能理解教会。比如说他今天对六四发个言，六四没啥改变，教会不能去传福音了，那你认为是救灵魂重要呢，还是对过去的一件事的定位重要呢？
救灵魂，
你说是吗？
是应该向
所以我就说要按上帝给我们的护照，比如海外校园曾经有一次我们的封底选了用了远志明的一个东西，远志明三个字我也没想就是上去，然后整个海外校园网站全部被封了，然后后来我就跟远志明商量，后来改成远弟兄，然后全部恢复了。那你说这个时候我们该不该妥协呢？他们有的人就说那就不行，这是不公义，当时确实有他，哎，那为什么？但是我考虑的是我们今天是要让更多的灵魂得救，所以我在海外校园刊登不管是像王姨啊于姐啊都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在微信上会写他们名字，我也会跟他们互动，但是在海外校园杂志上如果登我就要请他们用笔名，因为我不想让这个杂志完全被封，传不了福音，就那么简单。这个我想啊，跟我们今天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啊。如果是谈六四问题呢，我建议我们私下再谈，因为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啊。然后如果他后面他是第一个举手，一直在举啊，好啊，那个圣经啊它有那个好几个版本，那个就是香港的汉语圣经协会啊，他们做了一个就是新的一本，那个新的一本是中学语文的这个水平，就非常通顺的，你可以看那个内容是一样的，但是就很容易读。啊，那不是有很多版本，但是呢弟兄啊，即便你每个字都明白，每句话都明白，你还总体你还是会不明白，这个时候要祷告，就是祷告圣灵进入你的心，让他来教导你。哎，你中文也有很多版本，然后你可以把中英文对照看呢，对你有帮助，因为英文呢它确实，英文特别是新约它的语法逻辑非常清楚啊，这位弟兄说得很好，其实就是我想呢是这样的，我想这位弟兄呢他本身是弟兄，所以你讲的这个呢对他不是他的症结，他也相信神，他也知道智慧树果子，也以神为神，但是我相信这位弟兄心中有这种火热，就是讲公义，我相信是上帝放在你里面的，所以你不是要大家这个教会怎样，是要你来为公义，按照你里面圣灵的感动，因为我们经常就比如我也很想在教会推动文学，文学多么重要，我现在渐渐觉得人家没有得到这个神的护照，你就也许你是先头部队先坐上，那十多年前那教会你跟他讲文学讲文字都没人理你，那现在越来越多人理，所以呢你要尊重自己里面圣灵的感动，但不要将自己的感动一定要全教会来做，即便是牧师都不能这样做，所以我们尊重里面的感动来在神面前忠心就可以了。你看好，那我们就到最后一个，你好像问过了，那最后一个啊，你是说什么作品啊，就对我影响最大的肯定是圣经啊第一部啊，然后中国文学里面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红楼梦》，因为我从小就看嘛。永远是下一步啊！哎，这个我讲的是真话，那不然我要已经有最喜欢的了，我干嘛还要写下去啊？最畅销的书不见得是最好的书，那最畅销的呢？应该是《释迦美卷》，它已经三版了。但那本书呢，是我信主前写的。它就是故事很好看嘛，然后另外一本最畅销的就《红墙白玉兰》，因为《红墙白玉兰》是用故事的方法进行婚姻辅导的，所以它也是获得就是世界华文著述奖小说第一名的，因为人家知道你获奖嘛就会畅销，但最好的小说我正在写这个是真的，写中国教会史里面的故事，我相信这本书是我真正学完圣经被神完全更新，每一天先祷告后写的一本书，其他书对，我最喜欢的是以马内利了，以马内利是我的灵修结晶，就七年来对四福音的灵修。